林从熙有些不怀好意地在说着。哼，我不偷又不抢，你管我是从哪儿来的呢？这话音刚落，一道寒芒从冷寒体眼中是爆射而出。哼，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还没等林从熙说话，花染尘直接挺身而出，一把挽住他的胳膊，回过身来，对着冷寒铁那冷意的眼眸。姓冷的，你心中有气有仇有恨，只管冲我来，没有必要宣泄到无辜的人身上。听到这句话，冷寒铁眼中的寒芒收缩成一根针，倒飞着刺入他的眼眸当中，再一直坠落到心底。他木然转身，对着巴库勒等人在说着，跟我一起来打开地板。一直在一旁沉默不作声的王威义也坐不住了，急忙一把扯住冷寒铁在说着，冷长官，不能贸然从事啊，倘若这地宫当中真有妖魔鬼怪之类的放出来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冷寒铁听到这句话，斩钉截铁地看着他，与其待在这里胡思乱想，不如进入虎穴探个究竟，找出个答案。我觉得日本人封住这里绝非是防止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事实上，当井上存立第一次说出地下有魔鬼的时候，冷寒铁就心存怀疑，魔鬼之说虽然不是子虚乌有虚妄之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人能够遇到呢？而且在金字塔外的井上存立表现出对魔鬼极大的恐惧感，可是在金字塔之内面对脚下可能存在的魔鬼，他的反应虽然大，但是却并非是发自内心的，反而更像是在表演，这着实有些不太对劲。冷寒铁和日本人交锋无数次，深知日本军人勇敢和视死如归的程度。作为卧底留在中国的井上存立，其报效祖国的决心要比寻常的军人更加坚决，所以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将有关金字塔的秘密告诉冷寒铁他们。其在临死之前说的一句话，我们大日本军人只有战死没有投降，更加验证了他战死到底的真实内心想法。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日本人真的防范魔鬼的话，那么绝对不会在地面上保留一个孔提供电话线和电缆出入的，而是应该全部给封死。然后再结合井上存立的描述，金字塔是一具顶天立地的人面蛇身的金像，其阳具插入地下。可是冷寒铁却注意到，整个金字塔地面上只有铁水所浇筑的一片地面是后来完成的，其他地面原封未动，但是铁水所浇灌的位置位于金字塔的西北角落当中。如果这蛇身人面金像阳具可以偏斜中心位置七八米远戳入到地下，那么这阳具要长得多么惊人呢？那么便要长在尾巴上了。如此种种，便可推论出一点，井上存立确实是在说谎。他之所以不惜折损自己的人格向冷寒铁他们投降乃至为他们疗伤，都只是在换取他们的信任，进而掩盖日本人在地底下的真实作为罢了。另外，井上存立和灰衣人武道腾空一起唱立出很好的双簧，其利用的工具便是电话。在进入金字塔之后，冷寒铁便注意到在军需物品当中有一台战地电话。如此一来的话，便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不使用便携的战地电话，而是改用有线电话呢？要知道，使用有线电话的话，必须要建立一个基站，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将电话的信号给传递出去。日本人为什么要舍简求繁？最为重要的是， 日本人在这深山老林当中拉这么一条电话，究竟是想和谁联系呢？不过睡梦给了冷寒铁答案，他在梦中梦见在石顶的附近那张巨大的人面雕像，自己、巴库勒、唐毅等人就像是沙丁鱼一般的贴在石壁上，有一根黑色的绳索从雕塑的巨大嘴中伸出来，绑缚他们送往嘴边。他们在拼命地挣扎着，可是却发现四肢就像被钉死在石壁上一样无法挣脱，眼看着自己就要作为点心进入到人面塑像的口腹当中了。忽然从里边传出一个声音来，像是日本语，紧接着那巨嘴便合上，将冷寒铁他们给挡在了外面。在醒来之后，冷寒铁骤然想通了心中的疑问，巨大人面雕像含有磁性，可以吸住一切含铁的东西，也会严重的干扰无线电信号的传输，所以战地电话在这里是使用不上的，必须使用有线电话。整个山洞和外界相通的那扇石门需要水力才能打开，而且打开一段时间之后会在水流作用之下自动的闭合，如此的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石洞之内的日本人和外界是隔离的，如果要保持联系的话就只有依靠电话。很显然日本人在石洞之外架构了一部电话机，也许是有线的，也许是无线的战地电话，从而和石洞之内保持密切联系。石洞之内的日军最后死于非命，石洞之外的日军援兵也被轮珠和敌枭进行绞杀了，但是这些电话并没有遭到破坏。作为曾经出入这个洞穴的武道腾空，自然知道电话的存在，于是在逃出石洞之后在外边打了一个电话，即巴库勒所接通的那一个。至于冷寒铁他们所听到的那特殊的古怪声响，乃是风从洞穴的缝隙中吹过所带来的特殊音效。这个神秘来电给金字塔内的人制造出一种压抑和恐慌的情绪，配合上井上存立的说辞，于是地底有魔鬼的说法便跃然而出了。综合以上几点，冷寒铁判定灰衣人武道腾空深知以武力对抗并非是冷寒铁他们的对手，于是便不再硬碰硬的，而是希望打一场心理战，让冷寒铁他们沦于恐惧当中，精神崩溃。武道腾空的撤退和井上存立的留下其实都是他们事先预设好的。于是最后的一个问题摆在冷寒铁面前，日本人进入石洞里究竟找到了什么？他们封住金字塔究竟是为了遮掩什么呢？井上存立竭尽全力地阻止冷寒铁他们进入地底，又是他们害怕发现什么呢？而所有的答案都指向一个点，挖开地面进入地底。这些推论冷寒铁自然不会对王威义等人和盘托出的，他只是简要地抛出了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别忘了我们进入神农架并非是旅游来的。很简单，不是旅游就是冒险，乃至做好牺牲的准备。听到这句话，王威义微微地愣了一下，随即松开抓住冷寒铁的手，微微地扼手。不错，老夫都忘了初心了，真是惭愧呀。既然如此，老夫愿与冷长官并肩，一起进入地底，探个究竟。其实冷寒铁本来想阻止的，但是想了一下，也就默许了。在另外的一边，花染尘和林从熙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聊着聊着，花染尘忽然说道，对了，先前你是怎么一下子将井上存立的子弹给偷出来的？据我了解，井上君的武功虽然不是很高，但是 他的警惕性却非常强，心思非常缜密，怎么能够允许你取走子弹而毫不自知呢？林从熙想了想，哼，因为我以前在江湖上讨生活的时候，拜过一位神偷为师，学了一年半的偷技，生活艰难的时候便以扒窃为生，后来洗手上岸，不再做那些小行径了，可是手法犹存，说到底呀，也只是时局和生活所迫罢了。时局和生活所迫，花染尘在喃喃自语着，然后竟然凄然地笑了。哼，时局和生存所逼迫，这句话倒是对我也有用，只不过确实自欺欺人罢了。这世上受苦的人有千千万万，可是似我等苟且偷生乃至卖国求荣的又有几个人呢？说到底不过就是心头所存储的恶的念头罢了。林从熙没有说话，在良久之后，他缓缓地问着，你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呢？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为的是卑贱的讨生吧，况且日本人曾经救过我的命。花染尘顿了一下，其实在来神农架之前，我并不觉得我做的事情有什么过错，那些什么国家的观念呢，都只存在于那些高官权贵当中，因为那决定他们的生存法则，而对于我等蝼蚁小民来说，谁在台上谁在台下又有什么分别呢？还不是一样的受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所窃取的情报能够帮到日本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我已经厌倦战争了，厌倦看到有人死去，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过着一个平凡女子该有的生活，嫁人生子，守着家园慢慢地老去，谁能助我实现这个愿望我就帮谁。可是直至来到神农架，跟你们在一起，特别是跟王教授在一起，我才渐渐地形成一个观念，我是一个中国人，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在破坏着我们的计划，随时可能准备掠取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产生了惶恐，我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一方，或者说我希望哪一方都不要归属。过段时间里没有日本人朝夕盯视，我懂得了自由的珍贵，开始隐约地理解抗日战争的含义。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将日本从国土驱赶出去？因为只有独立，我们才能自主地掌控这个国家，才能自由地生活，而不用活在他人的目光和枪口之下。所以，从前的信念就动摇了。我觉得，我应该听从我血液的声音，可是我又习惯了听从日本人的命令，于是我左右为难，寝食难安。我最后想想罢了，我就做我自己该做的，如果有错，到那个时候就拿自己一条命来抵债吧。其实死了也好，一了百了。林大哥，你先前大可不必救我的。我如何不救你啊？你为日本人做事有你的苦衷，就如你所说的，我们小老百姓有几个人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命运呢？还不是跟着时代的洪流随波逐流而已。或许我们今日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未来我们的国家可以真正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控自己的命运，而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此的话，我们的后代才有希望过上真正幸福的好日子。好日子何其遥远呢？不过林大哥，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你问吧。你是不是也有自己卖命的主子，比如说共产党？林从熙被吓了一跳，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花染尘扑哧地笑了，哼，瞧给你紧张的。其实就如同冷所说的，我们这里边 有哪一个人没有抱着异心呢？哪一个人不是在演戏？所以你呀，也肯定不是一个简单大掌柜的。林从熙用手指在划着地面。说起冷长官，其实我还是挺钦佩他的，确实也是人中龙凤，国之栋梁。如果我们的国家多一些这样的人才，何愁不兴旺，何愁不强大呢？花染尘撇了撇嘴，有意反驳，却又按捺了下来。林从熙在诚恳地说着，虽然有句话我不太想说，可是忍不住，平心而论，冷长官对你是够好的，为日本人做事，且不说刘长官的遇难，冷长官也多次遇险，单凭着通敌的罪名，都难逃一死。可是冷长官却能网开一面，固然是有他的胸襟所在，更多的还是……
你别说了。花染尘捂住了耳朵，我倒是更想他杀了我才好呢。
哼，你这么说只不过是因为你心里太在意他了，因为在意，所以无法直面自己的背叛，乃至于无法接受对方的原谅。其实你想要的只是一份平等的纯粹的爱情，可是这样的爱情终究已经飘散了。这句话只沉淀在林从熙的心底，终究没有浮出水面。另外一边，冷寒铁他们已经商议好行动方案了，最终确定冷寒铁楚天开先下去打探虚实，巴库勒唐毅王威毅在上边进行观察，如果确定下边安全的话，王威毅和巴库勒再下去增援，陈枕流和唐毅则留守在上面以策万全。楚天开快步走到林从熙面前，伸出手来，拿来。林从熙愣了一下，什么东西？匕首。楚天开毫不客气。黄金匕首本来是林从熙从暗河底部所捞到的，后来送给冷寒铁，他屡建奇功。不过昨日里冷寒铁看到林从熙为了救花染尘，冷寒铁手中抢过那把匕首，用于切开金字塔铜锁以及门缝间所浇筑的铁水，事后也没有交还给他。林从熙尚在踌躇着要不要交出匕首，花染尘却对楚天开的指示有些不满意了。
这匕首本来就是林掌柜的，你们就算要借用，至少也态度好一些吧。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本来就对花染尘心存芥蒂的楚天开对他大喝了一声，转头又看向林从熙，一脸的凶神恶煞。你给不给？不给的话别怪老子心狠手辣。
林从熙巍然不动。
一把匕首你们当做宝贝，我侯英可没太放在眼里，否则的话也不会送给冷大长官。你现在想要也没问题，但请你先给染尘姑娘道个歉。
我日你显人板板。
楚天开瞬间变了脸色，劈手对着林从熙就是一巴掌劈了下去。他妈的，给你脸不要脸，我看你别当什么猴鹰了，改名叫他妈死猴子好了。
住手。
在不远处，冷寒铁出声喝止了。楚天开恨恨地让手掌距离林从熙的脸只有一厘米处停下了，怒视着二人。
呸，他妈的，一对狗男女。
林从熙瞬间红了眼，如同一只极乐的兔子蹦起来，朝着楚天开就冲了过去。
他妈了个巴子的，你他妈骂谁呢？我操你八辈祖宗。
楚天开一个飞踹，顿时将林从熙踹出三米远去。花染尘神色如水，一双大眼睛只是在安静地盯着冷寒铁，直至后者转头过去不和他对视了。花染尘默默起身，扶起躺在地上呻吟不已的林从熙，用那只完好的手替他揉搓着小腹。